要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，他有时候造作苦，有时候造作乐，造作好造作坏，有时候又会努力的不造作，努力的不造作还是造作，在心他挣扎着在造作的时候，苦就会升起。在心挣扎，这个称之为欲有，有有就会有生，生其实就是出生，这个有生就会有苦。在心挣扎，这个造作的时候挣扎会有好几种挣扎，有时候挣扎的迷失在世间，沉迷在色声香味触里面，这个是属于心方面的造作，想好想快乐想宁静就挣扎。还有另外一种形式，就是会造作把外面的那个联系全都切断，就逃避，这个逃避世间逃离世间也属于造作。造作每一次出现，这个生就会在那个地方出现。生其实就是指心呢，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，把它抓取起来。这个非常微细一点，如果我们大家修行，有一天也会看见的。比如心沉迷在这个我们看的画面里面，就会把眼神经把它扑抓过来扑过来，然后让它工作。一旦心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，就立马苦了起来了。为什么会立马苦了起来呢？因为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就是苦，把苦抓取起来，心就会挣扎，因为有想要有执着有挣扎，然后就会把它扑过来。心啊，心是最难放的，就一直是紧抓不放的，慢慢的修行，有次第的用功，听起来好像很难，它难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次第的来用功，就不难的，但如果你跳级的话就会很难。我们还没有来到彻底的跨越生死的阶段，我们修行要慢慢的来观，在力所能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来用功，哪些还看不到的不需要想太多，来去培养觉性，这个提升禅定开发智慧，有一天就会看到，今天没有看到没有关系。现在我们训练要看到的是要看到境界，这个色法的境界明法的境界，去训练去观这些。还有另外一个境界是属于涅槃，我们大家还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看得到，在能看到涅槃的那一天，那个实际上是要证到出果以上，比如说证悟出果须陀洹，有时候会想让心跟涅槃在一起，那就去审视五蕴，从三法印的角度去审视，一旦放下五蕴，它就会逆流进到心里面，就会接触到涅槃，然后就把世间放下。比如如果我们做过凡夫是没有看到涅槃的，那先把它挂起来，不需要找，你找多少也找不到的，因为根本找不到看不到任何的痕迹。我们去看那些我们能看到的，那些我们看色法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色正坐着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色在动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色在呼吸，慢慢的去觉知，觉知那些真正存在的现象，也就是这个色法。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讲，说这个依然不是，说真正的这个色法称之为这个四大， 那个是所有设法的真正的这个本质，也就是地水火风。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阿毗达摩来面学，我们按照经藏来学习。那些证悟道果就透过经藏就可以证悟，因为佛陀教导了经藏，听的人很多人这个悟到了的，我们就按照经藏的角度来学习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色法它行住坐卧。阿毗达摩说这个不是真正的色法，这个属于表色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是他们的角度说不行。但是这是佛陀是这么教的呀，他教导你要觉知，各位修行人你要这个盘腿结跏趺坐，然后觉知当前，呼气长知道呼气长，吸气长知道吸气长，什么东西在呼吸，这个色也就是身体在呼吸，呼吸也是色法的一种。我们要去看那些佛陀教导让我们去看的，要去觉知这个身体呼气，要觉知身体吸气，觉知不停的觉知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呼吸的是色在呼吸，不是我在呼吸，慢慢的去清洗错误的这个响应，错误的界定。一般的人都会习惯说这是我坐着，但是如果我们懂得，我们慢慢的去修行，有一天就可以懂得正确的用心，正确的用心就知道说啊，这个身体坐着就不会称之为说色坐着也可以，称之为什么都行，就身体坐着。我们的心是作为观者知者，看到身体坐着，而不就只是坐着，它是在坐着呼气，我们的心作为知者观者，身体吸气，然后我们的心作为知者观者。阿毗达摩有的他们会教导这个色法呼吸名是知者，这个色站行住坐卧名是知者，这么说的仅仅只是为了让听得更难，但实际上真正的本质就是这个正在做什么，要去觉知，别走神，要去觉知，要好好的去观察。在我们觉知坐着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我坐着还是说这个身体坐着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感觉说我坐着，这个依然是迷失的，依然是有错误的响应，误以为说有我，误以为说这个身体是我。我们要去训练去觉知，要重新去界定这个身体坐着不是我坐着，慢慢的去观身体呼吸不是我呼吸，身体不是我，慢慢的去体会。事实上如果按照龙婆教的来去用功训练，直到我们的心变成知者了之后，就会立马看到了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身体坐着，身体行住坐卧，身体呼气吸气，不是我行住坐卧，不是我呼气吸气。如果我们的心禅定不够的话，就稍微给他帮一点忙，帮忙让他去界定身体坐着，他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心是知者观者，慢慢的去不停的教他。但是如果要做到最好，就是要去训练让心安住。如果训练让心安住了之后，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带节奏让心去界定说身体不是我了，他会自己看见。因此要去训练让心安住，如果没有训练让心安住，我们突然之间去界定说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那就会变成思维分析了，那不是界定，那已经超越了界定了，已经来到思维分析的阶段了。太难吗？这个稍微有点微细，不要着急，已经说过了，能够知道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，能看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简单一点，身体坐着要觉知，身体站行住坐卧觉知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。好，测试一下， 身体在呼吸要去觉知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呼吸，有的人散乱，有的人能够觉知，但是大部分只是觉知一刹那一瞬间又开始散乱了，这个就是禅定的力量不够。再觉知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呼吸，感觉到了吗？比刚才要好一点。刚才只是做很短的时间就散乱了，但是现在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了。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训练，我们的心就会慢慢有力量，禅定就会升起。看到身体坐着，看到身体呼吸，不停地去觉知，这样禅定的力量就会增加。可以的，大部分都不错，很好。我们大家要去训练呼气吸气，行住坐卧，去看到身体工作。在我们看到身体工作的时候，心就会慢慢的有力量，就会安住起来。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有时候他会进一步的去界定了，我们不需要刻意，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，身体仅仅只是物质元素，不是我。大部分已经开始散乱了，感觉到了吗？大部分都偷偷地跑去想了。我们是无法阻止让心不去想的，心跑去想了要知道，去坐着去看身体呼吸。今天直接从实修的角度来学，一旦我们坐着看到身体呼吸，有时候心就会安住起来，有时候心也会跑去想别的事情。我们要及时的意识到，去坐着看到身体动，去呼吸，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。一旦心这么做一会儿之后，我们的心就会开始有禅定，那就进一步的去看，感觉到了吗？这个身体啊，不是我。别想，用感觉。你迷失去想了，坐着看身体坐着，坐着看身体呼吸，心跑掉了，及时的意识到，心造作出什么呢？及时的意识到。我们要想能够及时的知道造作，除非我们要看到它还没有造作的时候就要看到。我们不停的去修行，看身体呼吸，一旦心跑掉跑去想了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，哎，心开始造作了。 感觉到了吗？我们看到身体坐着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心它可以跑去写，跑去工作，有时候会觉知身体，有时候会跑去想别的事情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心已经在造作了，我们要及时的意识到。接下来它造作什么一点点什么东西我们就看到了，造作快乐了我们会看到，造作痛苦我们知道，造作好坏我们自然会能够看得到。要让心有临时的家，比如用身体，今天龙婆教的就是用身体，然后这个身体哪里也逃不了，用心作为临时的家会稍微有点难度，心啊这个跑的能力特别强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呼吸了之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，要觉知自己，要觉知，要知道并没有去阻止，跑去想了，知道跑去想已经结束了。要去用功，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做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站着觉知自己，走觉知自己，坐觉知自己，躺着觉知自己，心跑了及时的意识到，觉知觉知跑的一瞬间马上及时的意识到，再常常的及时的知道，禅定就会开始越来越强大。修行某一种业处，今天的介绍就是坐着观身体，身体坐着也可以看，身体呼吸也行，然后心跑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，心跑去做什么了及时的意识到，在我们及时的知道新的行为举止，禅定就会升起。一旦我们多多的去累积，心就会有力量，就会安住独立凸显，它的力量如果够的话，再回过头来看身体的时候，就会立马看到了这个身体不是我，不是在思维了。一旦心有力量的禅定够的话，那觉知身体的一瞬间，觉心捕捉到身体的一刹那，心安住够的话，智慧就会立马升起了，就会看到身体的事实不是我。在要想来到看到不是我，看到三法印之前，心必须安住。我们的心要想能够安住，要去就要像龙婆教的这样去修，然后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坐着觉知，动觉知，停觉知，觉知觉知觉知，跟禅修业处在一起。一旦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坐着坐着这个升起了懒惰的感觉，心造作出懒惰来了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，在我们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时候，禅定就会升起。所以这个真正会带给我们禅定的这门学科才称为无上心学，这个心学其实就是来了解自己的心，就会获得禅定。一旦我们得到了禅定之后，决心觉知身体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。一旦决心觉知感受，觉知苦乐的感受，就会看到感受不是我。决心觉知这个善，觉知贪嗔痴，就会看到善法或者是贪嗔痴也不是我，就会看见，就会正确的看见。我们要想能够清除错误的见解，是透过正确的看见。我们要想正确的看见，心必须变成观者，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。心要想能够变成观者，就必须仰赖于训练，修行某一种业处， 然后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呼气，身体吸气，身体动，身体停，身体行住坐卧，不停地去觉知。在觉知的过程中，如果心偷偷地跑去做什么了，比如说这个一瞬间跑去想了，及时地意识到，禅定就会升起。心很厌烦了，不想看了，而及时地意识到，然后我们的觉禅定就会升起，坐着坐着，然后升起了法喜，这个及时的意识到，说这个心有了法喜，知者就会出现，这个知者的心就会升起，禅定就会出现。因此修行业处，然后去观身体呼吸，观身体行住坐卧，观身体动停，不停地用功，心如果做了什么了，造作出了什么了，要知道，要去觉知，不停地去觉知，心就会开始慢慢有力量，就会独立凸显，安住起来。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，智慧就会升起。原心觉心觉知身体，看到身体呼气吸气，一旦心安住有力量了，觉心觉知身体，并没有仅仅只是觉心是看到身体在呼气吸气，再也不是这样子的，而同时会有智慧升起，而会看到这个正在呼吸的这个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智慧就升起，即是源自于正确的禅定的力量。如果没有正确的禅定，智慧是不会升起的，因为正定是升起禅定的静音。这个大概是在40年以前，这个39年以前，那个时候龙普敦长老这个已经圆寂了，龙婆去跟其他的高僧大德求法，那个主要别说是龙普特长老和龙普行长老，主要是这两位。龙普特长老的这个寺庙人特别多，居士们很多，这个打坐进行特别特别的多，每个晚上有时候是几百个人，而且不是什么节假日，就是平常的这个状态。那个地方都是上百的居士们，然后龙婆就走着去看。这个这么修行难，因为心没有正确的禅定，有的人坐着呼吸了之后非常的苦闷，然后拼命的压制自己，然后苦闷，身体也苦闷，心也苦闷，这个是弃入到修苦行的极端了，拼命的打压自己。这一类人是让自己这个受苦，让身受苦，让心受苦，白白的累，这个佛陀说这个是白白的让自己累。另外一类呢，坐着了之后心就会是走神的，然后有时候回到家，有时候回别的地方去这个游玩去了，心走神，也就是心忘了这个身，忘了自己的心，迷失，不停的这个想东想西的，那个是太松了，那个是属于放逸型，太放松，太放纵了，就那么一直是那么散乱的，那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起色突破呢？不可能的。因此修行人啊，几乎100%的修行人只是因为禅定不对，所以才会永远无法体证道果。如果禅定是对的，如果是真的是正定的话，开发智慧就不会多长的，不会很漫长，就很快的洞见，看到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这个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就会真的可以修习毗婆舍那。但是如果心依然连招散乱在，想着这个想着那个，这个迷失，这个是太放逸了，这个不会看到三反应，最多只是在思维三反应，坐着紧盯，让自己受苦，让身体白白的苦，让心白白的苦，也不会看到三反应。在三藏经典里面也曾经有一位天神去跟佛陀请教，这位天神呢，他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了，所以跟佛陀去请教，说这个世尊呢，您是怎么跨越烦恼的大海的？ 您是怎么摆脱烦恼的大海的？类似于就是来一起交流交流，然后相互交流一下经验。佛陀知道说这个天神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就类似于就故意这个去回答刁难他。回答了之后，这个让他发懵。佛陀就回答说：“天神，等一等，我这个跨越烦恼的大海，是因为不精进，也不放逸。”天神听完了之后发懵了，一头的雾水。但这个天神有一个好处，有个优点，发懵了之后继续请教，而不是说是故意不懂，也还觉得装着自己很懂。我们好些人是这样子的，不懂，但是就故意装着很懂，别人听龙婆讲法，就不停的在点头，哎，明白明白，但事实上根本不明白。但是有的人是明白的，在点头，比如说这个人是点头的，这个穿白衣服的。天神就问，那是怎么样子的？不精进又不放逸。佛陀就回答，
那就中龙。
如果我们精进就会上升，如果放逸就会下堕。因为我不这个精进也不放逸，所以通过这个方式而这个顿悟。然后那个天神一听了之后就顿悟了，但是我们大家没有明白。所谓的这个在休息，就是放人身放人心，不停的随顺迎合烦恼习气，这个称之为这个欲贪行。但是如果放任自己，让自己的身心一直迎合烦恼习气，这个称之为在休息。如果休息的话，就会这个下堕。那怎么下堕？那个心的一个趋势，它就会导向恶道。如果我们放任自己，不停地放任身心，这个去到恶道的概率就非常高。如果在休息就会下堕，就会下堕到恶道。如果精进呢？精进是什么意思？精进其实就是属于这个修苦行，就会这个上升。比如我们拼命的要想做好人，这个每一天打坐苦闷去持戒去修行，这个很苦，然后拼命的控制自己的心，想吃不吃，想睡不睡，不迎合烦恼习气，然后不停地去折磨他，就会上升。上升的意思就是可以升到高一阶的那些道里面。比如说我们不停地控制打压自己，不让他破五戒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投身为人。或者是我们打压自己的心，让他有快乐宁静，可以变成天神。或者如果我们训练自己的心，每一天去控制自己，力量越来越强了，然后有敬畏心跟惭愧心，然后害怕这个恶业，然后有惭愧心不敢造恶，这些人可以变成天神。然后无论是变为人天神还是这个梵天，但那个并不是去到涅槃的路，那个是在精进，那个精进但是属于并没有保持中道的这个精进。如果想契入道果涅槃，我们必须契入到中道，不精进也不放逸。在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的时候，原心他是在皇宫里面享受非常多的快乐，那个称之为这个五欲。他扔掉了对于感官的这个贪爱，然后来训练自己的心，跟这个隐士们学法来训练心，直到他宁静。他看到说这个精进到这种程度，依然根本也没有离什么苦，所以他就会放下这个训练了。然后这个训练心没有成功，然后来开始训练身体，折磨身体，折磨身体，不停的折磨，以为说去折磨身体啊，有一天就可以清洗烦恼习气，想吃不吃，想睡不睡。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战胜烦恼习气，他最后也发现只是白白的这个累而已，根本没有任何好处。他有一天这个回忆起他小时候，在净饭王他的父亲在举行能工仪式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坐在树底下，那个时候年纪不大，是黑小孩。因为他以前旧的福报波罗蜜特别多，他坐在树底下，本来他应该是去玩土玩虫的，结果他坐着去呼吸了，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这个心集中下来， 心集中下来，这个获得正确的出场，也就是是属于镇定的出场，而不是隐士那种紧盯追求宁静的这种禅定。他是坐着呼吸，他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，坐着是带着觉知在呼吸，最后心就会可以进入到初禅。他回想起这个经历，这个他在呼吸的时候，然后也并没有去强迫打压自己，也没有放任让心去走神，有在觉知自己在呼吸，这个境界是存在的，没有弃入到两个极端。就像龙坡教我们大家的，其实就是这个，今天教的就是这个，这个是要去呼吸，那之后然后看到身体呼吸，不要去打压身，不要去打压心，让它宁静。然后呢，如果心迷失了，及时的知道心迷失了，及时的知道心，就会慢慢的安住独立凸显。一旦佛陀回起这一类禅定，这个镇定，他就会进一步的用功，他就是用的安般念，去不停的去呼吸，然后知道心啊，这个曾经入过初禅，来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来到四禅，他的心啊就安住独立凸显了，很轻松柔软灵敏，然后适合工作，老老实实的感知境界，没有五盖，没有什么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。他带领这个心为了自见引导，他去看说这个苦啊是源自于什么，苦是源自于心啊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，把它抓取起来了。为什么心会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呢？因为心迷失去造作了。为什么它会迷失去造作呢？因为啊，它去执着了，它去执着那个四类事物，一个是执着于感官的这个贪爱，执着于色声香味触，这个属于对感官的欲爱，执着于见解，所有的看法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，喜欢执着自己的看法见解。如果什么时候执着这个地方，心就会增长，心就会增长，其实就是心创造了有，然后就会把心抓取起来，变成了我，变成我的，所以就会苦了起来。他就会不停地去观，因为有这四种取，对五欲方面的这个取爱，对于见解方面的这个执取，只取以为说我真的存在的这观念，别说坐着，然后什么坐着，我坐着，这个就这样子的，就会看到说我真的存在。但是如果能够跨越这个阶段呢，就不再执着这个说我在存在的这个观念了，然后他清除对那个愚昧的这种一些这个行持，比如这个戒禁取决，比如说我以为说不吃饭会很好，不吃饭然后只是吃这个绿豆会很好，这个属于一种愚昧。或者以为说这个修行要想能够证悟道果，必须要去请天神们来帮忙，这个称之为在执着那些愚昧的一些闲词。佛陀看到说，哦，这些这个执取啊，就这四种执取导致心挣扎，升起了有，因为升起了有，所以心就会把心抓取起来，就把心扑过来，他真的把它扑过来抓取起来了。一旦抓取起来，其实就等于把苦堆抓取起来了。这个心啊，就好像这个是很热的那个炭火，我们以为很好，我们一旦抓取起来，就会把我们的手烧伤，就是把我们的心啊，让我们的心带来很多痛苦。所以如果他的禅定够，他就会回过头来去看，因为有这个结果，就是有苦，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不停地去追索，直到来到了无明，就是因为不知道事实，因为这个身体本身是苦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不了解这个事实，所以就会升起欲望，升起想要，想要身体快乐，想让身体不苦，想让心快乐，想让心不苦，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来修习毗婆舍那，来训练内观，来觉知身，觉知自己的心，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身本身是苦，这个心本身是苦，现在还没有看到。现在看到的仅仅身体是时苦时乐的，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，还依然是这样的看法，没有关系，不用受到惊吓，就是能观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，要这样慢慢去就会进步的。这样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，这个是苦，是因为我们把心抓取起来了。到了彻底的跨越轮回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个心彻底的扔掉。就会变成了资源数，就再也不是作为我的心了，再也不是我的心了，已经变成了资源数，变成法源数。慢慢的去训练，去训练。今天分享从起点就开始讲，讲到最后毕业的那一个点。在一旦毕业了之后，一旦我们的心放下了心之后，就会看到整个世间了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它都是属于世间的一部分，仅仅只是呈现了一种这个永远无止境的一个现象之一。我们以为说这个身体是我的，但是一旦死去了之后，就会变成世间的资产了。这个就会地归地，回归头，然后树吸进去，人去吃树，然后本来变成是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一个部分，结果变成了别人身体的部分，这样的情况也有。它就是不停的这个在循环，整个宇宙就这么在循环的。它仅仅只是一种不停的在流动的一个现象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但是看到整个宇宙不停的在循环，看到内在的这个宇宙，也就是五蕴名色身心，外在的世间，包括外面的整个的宇宙，真正看的那个主体，它是没有动荡的，那个就是属于苦的终点，就在那个地方。我们要想未来某一天能够来到那一点，如果我们修行对的话，而且修行的量够的话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先要修行会修对，坐着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坐着动，动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动。呼吸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呼吸。我们现在正在是在知苦，这个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身体有的只是苦，没有别的什么，而不是思维，必须要看见。如果没有看见，是无法清除烦恼习气的。去思维，那个反而是烦恼习气的工具。这个念头是属于烦恼习气的工具，包括想那些好的东西，想来想去，结果变成了我变成了一个君子好人了，别人想不好的，别人是一个坏蛋。这个有人，有众生，有我，有他了。因此毗婆舍那我们不去思维，我们去觉知，去感觉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坐着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呼吸，要去用功，要去用功，然后反复的去重复的听龙婆今天的讲法，每一天去用功。这个龙婆敢于挑战，说如果你修对了，量如果够的话，离苦不会超过一个我们普通的人可以达到的这个范围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但是是属于很浓缩的，看起来特别的热的，特别毒的。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么浓缩的？因为等一下会有公务，因为今天阿姜崇采尊者要去新石之家去讲法，就必须要早一点离开这个寺庙。这跟龙婆没有关系，因为阿姜崇采尊者是龙婆的侍者，他在离开之前需要照顾龙婆。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一号，训练觉性，观身观心，在心里面不时的在念诵，打坐久不行的，有时在做家务的时候会听龙婆的法谈，好像曾经看到过身体不是我，但是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抓着。稍等一下，抓着的那个其实是念头，因为这个念头掺杂进来了，所以你就会没有看到。请讲。 开始训练持八戒，睡觉之前会念诵念佛陀，然后听龙坡的法坛，直到睡着，请求开示，继续用功。这个已经修得很好了。你有一点失误的点就在于，依然稍微有点强迫，让心一动不动，所以你的心就会有点呆滞。要放开，让它自然。就好像地的时候看到身体在工作，以正常平常的心去觉知，而不是以这种僵硬的心看到身体在扫地，心是僵硬的，很快整个身体都会僵硬的。要去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正常的去觉知，一号很好，修行不错的。运开始分离了，就会看到扫地的时候看到身体工作，心就只是观者，很好，继续用功，修得很好了，持之以恒的去用功。但是别这么去做，你现在等于是在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，别去强迫它。大概能感觉得到吗？龙婆说这个你进去去打压自己的心了，你大概看得到吗？就会把心收摄进来，这样子的心就会有点僵硬，有点憋闷，就会有沉重。甜甜的笑，甜甜的笑，依然还没有好。你看到吗？你的脸在笑，但是你的心依然是一动不动的。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在障碍你。就是这个，因为你让心一动不动的，不需要去做的。心自然的状态，它是生灭的。这个一会儿宁静，一会儿散乱，要去观它。一会想，一会觉知，要这么去观。二号，吃比较多，有时候会觉知，但是没有归位。到了有一天正在进行的时候，想到六个根本，把心就放到眼根，本来应该是进行的，心立马安住了。把心放到耳根，然后心也同时也会归位。稍等稍等，你把心放到眼根，心安住归位，放到耳根，你的心会安住归位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你把心放到眼根放到耳根的原因，而是源自于你知道说现在心跑到耳根了，现在跑到眼根了，这是源自于你及时的知道心，所以才会安住起来，而不是因为说你刻意把心放到眼根，它就会安住，就会立马变成了紧盯了。你之所以能够醒过来，你能够觉知，主要原因是知道，因为说你知道说心跑到眼根了，或者跑到耳根了，这个你区分得了吗？不是因为把心放到眼根就能够觉知自己，而是你之所以能够觉知，是因为你知道说心跑到眼根了。好，往下。日常生活中也是用这个方法，心觉知安住更好了，这样的修行方法对吗？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如果你刻意把心安在这里安在那里，要及时的知道心，如果你没有及时的知道心，心就会散乱，就会散乱，感觉到了吗？你是散乱的，你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穿在那里，你就会散乱。要及时的知道心，心在眼根知道，到耳根知道，去跑去想知道，这样才会安住。很好，修行很勤奋，这个去用功，但是说缺点就是太散乱了。三号，稍等稍等，一号你感觉到了吗？现在你又开始让心一动不动了。你回想你没有修行的时候，你的心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在你没有开始修行的时候啊，你的心是很正常的在动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一直是一整天是一动不动的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会变成习惯了，就类似于以为这个是自己的靠山了，不愿意让他很自由的工作了。三号，习惯于入定，然后透过思维这个缘起法，然后一旦心集中下来，看到这个心送出去感知，这个一旦观的时间久，会看到苦被逼迫， 被逼迫就类似于好像要爆炸了，这个心有好几次从禅定里面退出来，请求龙婆开示，要放松的去用功，不要苦闷，不要期待结果，每一天去用功，这样他就会自然的进步的，你进步已经很大了。四号，固定行这么用功，平均一天两个小时，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看到世间有时候会远远的，后面的阶段心有时候会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比如在礼佛的时候心就会在发愿说某一块不要做，不然就无法提证道果，早期会有一些担心这些，后面越来越能够及时的知道，请求龙婆开示，别去相信他，心有时候会骗自己说要这么做要那么做，那要想修奢摩他就必须要让心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要放松，然后休息皮婆舍那，去看到身心，去如实观，没有别的路的，不用做这个不用做那个，他骗自己，这个称之为无上的这个行魔，引诱我们去散乱，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本来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去觉知的，不需要做什么，就是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就可以了，去如实观，不然我们只是一去想着去做这个做那个，那就会散乱，然后就会骗自己，就会让自己离开了觉知。四号要继续用功，但是要去观察，如果你有带领让心去到宁静，如果你有知道这个就不错，如果去到宁静知道固定也是可以的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要知道说这个是休息的地方，一旦心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之后，要来看身体动变化，看心运动变化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开发智慧，如果只是一动不动的，那个是没有开发智慧的。五号，透过修行除了宁静之外，想让自己能够获得这个智慧，但是现在无法分离运，现在就好像修行的时候碰到了瓶颈，然后不知道怎么用功了，应该怎么重新开始来用功开发智慧呢？你本身已经能开发智慧了，你别以为说开发智慧就是坐着他给你做报告，你的用功很好，不需要害怕说心没有开发智慧，你以为说不会分离运，不对的，分离运并不是指说把心啊从身体里面抽身出来，你感觉到吗？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你试着笑看到了吗？身体笑看到了吗？身体在点头，这个运已经分离了，运已经能够分离了，禅定很好，心轻松柔软灵敏，然后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心了，然后就用这个很好的心啊，决心觉知身体，看到身体不是我，决心觉知苦乐好坏的感觉，看到苦乐好坏不是我，决心觉知心的行为举止，比如说心跑去想，及时的知道就会看到他是自己跑去想的，不是我。五号修得很好，感觉到了吗？心这个是内在他自己就可以愉悦可以亮堂，能感觉到吗？很好，修得非常非常好，迷失了知道了吗？这个迷失了。六号，先等一下，五号现在紧盯了，紧盯了，这样心就会呆滞僵硬，这个就不对了，在你放开让心工作，有决心紧随着去知道，那个是对的， 但是现在你是在打压心，然后把心收摄进来去紧盯，就要及时的意识到，要不停的及时的意识到它，阻止避免不了，心是无我的，它想紧盯就会紧盯，那你的职责仅仅只是去及时的知道。现在心跳进去了，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跳进去了，别跳进去，要退出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在外面别浸泡在里面，就是这么去觉知，要去觉知，但是别刻意觉知，不然又会呆滞了，在你跳进去里面的时候也是不对的，那个是散乱，散乱在里面。修行很好，五号继续用功，六号每一天打坐，每一天早上几乎都是20分钟到30分钟打坐，观身体呼气吸气，然后一步一部分的这个扫描，看到身体的这个震动，然后同时也会有散乱，经常会走神，这个心紧盯无法集中，有时候日常生活中偶尔能够觉知，但是依然很少，而且迷失很久，想问说自己的这个修行是适合自己的吗？你的身体在呼吸也要觉知，不停地去觉知身体，一旦心有力量就会看得很好，这个你的修行不错，修已经对了，只是有一点点缺点，就是有点散乱，因此要去觉知身体呼吸，看到身体呼吸，但不要带领让心昏沉，看到身体呼吸以正常的心去观身体呼吸，接下来心有任何的动静就可以看得到，就不难了，一旦看到很娴熟了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修行的，你修得很好，六号非常的用功，别想太多，七号固定性质用功，念经礼佛打坐，日常生活中用的方法就是去及时的知道心而获得刹那定，一旦它退失就会去打压心，然后想让他一直有禅定，但是现在并没有想要了，然后修行很放松很自然，在修行的时候心跑去想，然后减少了很多，平常是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一旦修行来到呼吸缩短了，感知不到呼吸了，然后是不是可以用佛陀，或者应该怎么做？因为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要扔掉觉知自己，要觉知自己，有时候身体消失了，心依然有在觉知，别扔掉这个，而且别带领心让它一动不动，类似于就你连着于禅定了，这个心感觉到吗？现在的感觉它不自然，这个是源自于这个禅定的力量，一旦心入定了，从禅定退出来之后，然后这个卡在那个里面，就卡在那里面了，如果这么卡在里面了，那就观身体，观身体，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，不是我不是我的，这么去看，这样心才可以退出来，从那个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状态里面松脱出来，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状态里面不好，那个浪费时间，对对，就是要你现在这样把心放开，这样才好，这样对的，然后你要去觉知，就只是这样，然后去觉知觉知觉知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不是我了，如果你这么去紧盯的话，那个就不行了。八号，固定行政用功，在睡觉之前礼佛念经，每天这个30分钟到60分钟，每一次打坐的时候就会打开龙坡的这个视频听，然后透过观身体呼吸修行， 然后日常生活中觉知自己看到身体工作，感觉到有生气的情绪，但是没有一直觉知，有时候会有迷失去想，想知道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？很好的，但是要觉知呼吸的时候，这个别去关注龙坡讲法的内容。如果一边观呼吸一边听龙坡的法谈，那个太复杂了。因此，如果要修行的话，那就不用听也可以的。但是有的人听龙坡的声音，然后也可以获得禅定，那就是以龙坡的声音作为临时的家，听龙坡讲法，有时候我们有快乐，知道有快乐，这样也行的。听龙坡讲法了之后发懵，知道发懵，这个也可以。或者是坐着要修宁静，那就呼吸了之后听龙坡讲法，一会儿光呼吸，一会儿听，那个是不会很容易宁静的，那就会一直是动荡不安的。如果不听龙坡讲法，也可以这个宁静的，有单一的这个所缘。如果有好几个不太宁静的。心迷失去想了，要知道说迷失去想了，八号去呼吸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心是觉知者，看到身体呼吸的时候，不要带领让心昏沉，不带领让心瞌瞌睡睡的，不要这么去做，也带着觉知去观身体呼吸。对，就是这样去训练，至于其他的慢慢就会好起来的，修行很好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请大家回家。